克雷格·基纳博士《使徒行传》第十讲，《使徒行传》68-84。Copyright 2024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十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节到第八章第四节。在第六章第八节到第七章第一节中，斯提凡被带到当局面前。现在在第六章和第九节中，我们读到冲突最初是与被释放者的犹太教堂发生的。犹太教堂是社区中心，他们也被用作公共祈祷和学习托拉的场所，会有经文诵读。这不仅在后来的犹太文献中向我们报道过，约瑟夫斯和斐罗在一世纪的著作中向我们报告了这一点。当然，我们还发掘了一些这一时期的犹太教堂，尽管我们并没有几乎所有的犹太教堂都存在。或是人员，这里的术语基本上是拉丁语 libertini 的希腊语音译。这些人是罗马意义上的自由人。这些人是罗马公民的自由人，他们是罗马公民。如果你是罗马公民的奴隶，你在通常的条件下就被释放了。在某些条件下，你可以获得自由，并且你自己将成为罗马公民，成为罗马公民的奴隶。好吧，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庞贝奴役，不是像维苏威火山毁灭的城市那样的庞贝，但这就是庞贝，罗马将军。他们在公元前一世纪被庞贝成奴役，他们被带到罗马，在罗马还有其他一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买下了他们的犹太人同胞的自由，这是一件好事。好吧，他们因此成为自由人，并成为罗马公民。斐罗告诉我们，许多生活在罗马的犹太人是罗马公民。他们是这些获得自由的奴隶的后裔。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开了那里。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定居在其他地方，其中一些人从那里迁移到耶路撒冷。因此，我们在耶路撒冷有一个被释放者的犹太教堂。现在，这将是希腊犹太教堂中地位相当高的一座犹太教堂，因为这些人都是罗马公民。这是希腊东部帝国的希腊语部分，东罗马帝国的大多数官员所不具备的那种特权。在耶路撒冷的一座犹太教堂中发现了犹太教堂的铭文，这是一座由狄奥多德 Theodotus 奉献的犹太教堂，这是一个希腊名字，维特纳斯 Vitinas 的儿子。这是一个拉丁名字。狄奥多德是一位犹太罗马公民的儿子。他甚至可能是我们在这里听到的同一个犹太教堂。那是一个犹太教堂，设施很好，有一室沐浴的地方，有照顾旅客的地方等等。这是我们在第九节中读到的希腊犹太教堂。因此，他与第六章和第五节中提到的七个人来自同一群体，以及第六章和第一节中的寡妇来自同一群体。显然，一些尚未成为信徒的希腊化社区成员对其他成为信徒的希腊化社区成员非常不满。尤其是当斯提凡在一次又一次的辩论中击败他们时，充满了灵和智慧，并行了他们无法反驳的神迹奇事，充满了灵和能力，就像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1章中所说的那样，我将给你智慧，你的对手都无法反对或反驳。我记得几年前，我有一些很棒的教授，顺便说一句，非常支持我的教授，但也有一些其他教授与我进行了很多辩论。其中一位教授，我们会在他的办公室里坐上几个小时辩论。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时，我会承认，好吧，那么假设你要争论这一点，那么这个怎么样？但每次我说这样的话，我以为这是礼貌，他就会说，啊，你看，你错了，你承认你错了。他在学院的辩论规则方面表现得不公平。我为自己感到羞耻。我当时想，我本可以给出一个比这更好的论据，但他歪曲我的话的方式，听起来好像事实并非如此。于是，我开始祈求上帝赐给我无人能反驳的智慧。我不喜欢辩论，但我们会在他的办公室里坐几个小时，顺便说一下，他对自己的时间非常仁慈。我们大多数人都忙着写作等等，一天的时间就这么少，但我们却会连续几个小时争论。当我开始这样祈祷后，他就会表现得非常紧张。有一天，在我向他提供了这么多不同的证据后，他只会说，好吧，我不接受这种证据。最后我说，如果有人在你面前复活，你相信吗？他说不。我说，等一下，你是说我思想封闭，因为我是基督徒。尽管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通过与基督的相遇 而皈依了基督教。你说我思想封闭，但即使有人在你面前复活，你也不会相信。这是正确的。不管怎样，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圣灵可以为此赐予我们智慧。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擅长这件事，但有些人被赋予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天赋。我的天赋通常会在我的写作中发挥作用。但无论如何，斯蒂芬充满了精神和智慧。他正在行神迹奇事。他们无法反驳这一点。因此，他们在这座希腊化犹太教堂里对他感到不满。那么，他们为什么这么沮丧呢？这已成为他们社区的内部问题。他们的社区对此存在分歧。此外，他们可能也在补偿自己的异国情调。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这样做。但首先要抓住的是，当你读到约瑟夫斯，读到《使徒行传》第12章时，他似乎试图弥补他不是来自耶路撒冷，根本不是来自犹太这一事实。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罗马度过，他试图与犹太社区中最保守的派别产生共鸣。他这样做是在助长犹太民族主义。有时，当人们跟着唱诗班演奏时，他们会变得越来越两极分化。因为双方的人都在吸引特定群体中最保守的声音。对话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法利赛人将第一代获得自由的奴隶排在新教徒之后，因为他们说，如果你是奴隶母亲所生，我们真的不知道你的父亲是犹太人。因此，他们也有这样的反对意见，尽管我们不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是第一代获得自由的奴隶，有多少人只是获得自由的奴隶的后代。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人因为犹太教堂的威望而来到这里，但他们根本就不是被释放的人。所提到的这些人来自的地点包括亚历山大、西里西亚等，后来的消息来源证明了亚历山大人的犹太教堂和西里西亚人的犹太教堂，这两个地方都有大型犹太社区。亚历山大可能拥有朱迪亚和加利利以外最大的犹太社区。但西里西亚在被释放者的犹太教堂中提到这些人来自哪里非常重要，因为西里西亚的首府是塔尔苏斯。古代几乎所有懂事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因此，塔尔苏斯的扫罗可能是这个犹太教堂的成员。随着《使徒行传》的继续，你会得到更多线索。但那些在罗马获得释放的人经常向东迁移，他们可能构成了犹太教堂。由于他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这些信息，因此有些人愿意不遵守规则。我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塔尔苏斯的扫罗是这样的。也许他们并非完全如此，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得到了一些假证人。在第六章第11至15节中，他们指控斯提反亵渎。现在以最技术性的方式，这个术语后来被拉比使用，要成为真正的亵渎，你必须滥用神圣的名字。然而希腊词 blasphemio， 这些都是希腊主义者，他们可能一开始就用希腊语说这一切。这些散居国外的犹太人不会这样做，除非他们来自叙利亚或其他地方，但不是希腊化犹太人，也不是上述提到的地方。他们不会说阿拉姆语，他们会说希腊语。亵渎神明的非技术性一般用法可能意味着任何形式的辱骂或嘲笑。与上帝联系在一起可能意味着对上帝的不尊重。所以你不遵守我们的传统，你就是在亵渎上帝。讽刺的是，亵渎神圣之名的典型方式是发虚假誓言。你召唤一位神灵来做见证，或者如果是真神，以色列的神，你就召唤以色列的神作为见证人。你所说的是，你知道这位上帝已经看到我说的是实话，我祈求上帝见证我说的是实话。如果我没有说实话，那么上帝会捍卫他或他的荣誉。说到更广阔的世界，那位神或女神会通过惩罚我来捍卫他或他的荣誉。如果是以色列的上帝，他会通过惩罚我来捍卫他的荣誉。好吧，大多数人都不想发虚假誓言。会这样做的人确实对神没有很高的尊重。大多数古代人确实害怕诸神，尽管有些人显然比其他人更害怕他们。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敬畏真神。这就是讽刺。他们指控斯蒂芬亵渎神的圣名。但讽刺的是，这些都是假证人。他们在宣誓下作伪证，从而亵渎了神的圣名。有一本前基督教修辞手册，可能没有被广泛使用，但是在修辞学中，广告亚历山大城有时被错误地归因于亚里士多德。 他详细讨论的修辞技巧之一是如何宣示并具有说服力。在那个时期，修辞或专业的公开演讲并不关心其道德性，而道德性被认为是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这是一个胜利的问题。你正在为客户辩护，你必须打赢官司。所以，他们教他们如何宣誓说谎。显然，这些人可能从未读过修辞学、广告、亚历山大，但有些人在发誓下撒谎，众所周知，有些人在发誓下撒谎。他们并不虔诚。他们不敬畏上帝。根据摩西五经、申命记第19章第18和19节，以及根据罗马法律，在死刑案件中作假证的人是该死的。他们将被处决。这些是对斯蒂芬的指控。好吧，指控是他通过反对律法和圣殿来反对上帝，或者正如他们所说的，反对这个圣地。现在，这可能会激起激情。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问题。这是一个民族主义问题。正是在那种文化中，他们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我知道在我的国家，有时人们会谈论上帝和国家，他们的民族主义与他们的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它的效果非常糟糕，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一些国家自称是基督教徒，许多参战国家也声称是基督教徒，但推动这场战争的是民族主义，并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在有种族忠诚度的国家也有这种情况。我的妻子是内战中的难民，在这个国家 89% 的人自称是基督徒，但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作战，或者一个国家的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国家的地区作战。显然，并非所有人都是真正的基督徒，显然，有些人处于必须自卫的境地，显然，大多数人都是卷入战争的非战斗人员。但话虽如此，有时民族主义也会推动事情发展。在这个国家，如果有人谈论上帝对这个国家进行审判，那么民族主义就不仅仅是一种叙述，而是人们反对他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认识一个名叫耶利米·赖特的人，他对这个国家做出了判断，因为他对穷人的压迫，因为他的种族主义等等，他是从政治左派角度发表讲话的，他受到了谴责。帕特罗伯逊 Pat Robertson, 一位从右翼角度谈论堕胎和这个国家其他事情的人，他说，你知道，审判即将到来，他受到了谴责。在我看来，无论你从右翼还是左翼谴责他，如果你说美国受到审判，很多美国人会感到不安，所以这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组织的成员，如果有人这么说，他们有一天可能会用他来对付你。所以，如果你碰巧生活在这个国家，你可能不希望我说审判即将降临到这个国家，因为你可能会因为听我所说的话而遇到麻烦。但无论如何，圣经说主兴起审判地上万国，没有一个民族是完全道德的。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既是一个民族主义问题，也是一个宗教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你不能对圣殿做出审判。耶利米因为对圣殿做出审判而陷入了很多麻烦。耶利米书第七章，你把这座圣殿当作贼窝。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9章中引用了这段经文，就像贼窝一样。那是强盗存放赃物的地方，因为他们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耶利米说，你看，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就在我们中间。神不会审判他自己的家，但我要审判这成为我名下的殿，正如我审判示罗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显然，圣墓甚至被摧毁了，或者如果他没有被摧毁，如果他幸存下来的话。无论如何，约柜在战斗中被俘获，而会墓所在的示罗也被毁坏了。预言反对圣殿会导致惩罚。耶利米被投入股票，他被殴打。在第一世纪，他也受到了惩罚。一位名叫约书亚·本·哈拿尼亚的先知，在这之后的一代人中，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是基督徒，但他正确地说，审判即将临到圣殿，他正在四处宣扬对圣殿的审判。祭司长逮捕了他，并将他交给罗马当局，这是对他们名誉的蔑视。约瑟夫斯在约瑟夫斯的战争第六卷第300段及后续章节中说，总督殴打了他，直到他的骨头露出来，然后他被释放，因为他们认为他疯了。他们不认为他是进一步的威胁，而且他没有追随者，因为大多数人不相信他。但对圣殿说，预言可能会受到惩罚。 你看到耶稣推倒圣殿里的桌子时所发生的事。因此，在寺庙里发表违法言论是一种应受惩罚的罪行。斯蒂芬的言论是否违法？你看看他的回应，斯蒂芬肯定了这条法律。他甚至没有直接回应这一指控，只是到处引用法律，并表明他维护法律。事实上，最后他将指控他的原告，并称他们为那些抵制天使赐下的律法的人。他将把他们称为那些使先知的工作达到顶峰的人，抵制他们。圣灵通过先知说话，他会称他们是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这意味着他们是那些不遵守律法的人。那么斯蒂芬挑战圣殿的指控又如何呢？你知道基督徒在圣殿里做礼拜，他们本身并不反对圣殿，但斯蒂芬将以某种方式挑战圣殿，甚至连耶路撒冷的使徒也会感到不舒服，因为短期内未来并不属于耶路撒冷，而且短期内并没有和寺庙说谎。他们看到斯提凡的脸就像天使一样，有时你可以看到有人几乎焕发出荣耀，仍然是他们的脸，但就像他们的脸被主照亮一样。但这很可能让人想起路加福音第九章耶稣显露出荣耀的变相。旧约的模型就是摩西改变形象的时候。古代有很多人谈论某人发光，或上帝发光，或变成闪电，或其他什么，但大多数犹太人和大多数其他了解托拉的人都熟悉的叙述是摩西的叙述变形了。摩西也通过天使接受了律法。所以你知道斯蒂芬要谈论摩西在燃烧的荆棘丛中天使与他交谈。在第53节中，律法是通过天使颁布的。在使徒行传的其他地方，天使也与上帝的仆人在一起。在第5章和第19节中，一位天使刚刚将他们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在第8章和第26节中，一位天使将派腓力上路，将好消息带给非洲法庭官员。在第10章第3节中，一位天使向哥尼流显现。在第12章中，主的天使要把彼得从拘留中释放出来。而且在本章后面，主的这位天使将在阿格里帕这里被杀，因为他接受了神圣的荣誉，就好像他是神圣的一样。因此天使在叙事中扮演角色，但在这里斯蒂芬在他们看来就像一个天使。这可能不是路加福音第九章中那种级别的变形，但它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是他们无法反驳的。好吧，在第七章斯提凡的演讲中，对他的两项指控是他违反了律法，他反对摩西，他反对圣殿，反对这个圣地。对此他给出了两个主要回应。首先，他将把彼得从拘留中释放，他将通过表明上帝并不真正局限于圣殿来回应圣殿。他正在澄清他实际上在说什么。其次，他将退回指控，这是古代的标准做法。如果有人指控你某件事，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会指控他们同样的罪行。有一位演说家说，他被指控者殴打，他说他们敢指控他，因为他还活着，这不是他的错。他们喜欢将其归还给被告。西塞罗是这方面的大师，而且他可能很恶毒。西塞罗说，这名妇女是控方证人之一，她之所以成为寡妇，我不想提及，因为她是杀死她丈夫的人，但她只是恶毒。但不管怎样，你们把罪名还了，把我们祖先的叛乱推向了高潮。我们的祖先拒绝了约瑟，而约瑟被派来作为他们的拯救者。他们拒绝了被派来拯救他们的摩西，摩西被派去拯救他们。西塞罗说，上帝会兴起一位像他这样的先知。好吧，谁已经这么做了，你猜怎么着？他像摩西一样的方式之一就是被拒绝。你还杀了先知。现在你们那些杀害先知的人的后裔，你们又杀害了那位圣洁公义的人。你可以明白为什么他最后会被扔石头。我曾经以为，当我第一次读《使徒行传》第七章时，他们用石头砸死了他，因为他给他们上了一堂无聊的历史课。但不，他是在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警告。人们经常会这样做，犹太人也经常这样做，在许多犹太文献中，你都会用到一些关于以色列历史的东西。有些诗篇就是这样做的。但你可以回顾历史上不同的人。在希拉赫的书中，你有这个。在一些马卡比文献中也有这样的内容。希伯来书第11章有这样的内容，它的修辞设计非常精致。斯蒂芬在这里就是这样做的。 但历史总是有道理的。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提到的，古代历史是用一个观点来讲述的。所以斯提凡在这里所做的，就像路加在他的两卷本著作中所做的那样，讲述耶稣的历史和早期基督教传教的历史。关键是，如果我们想了解路加所做的事情，比如当他将不同的人物进行比较时，他将耶稣、彼得和保罗进行比较，或者将斯提凡的处决与耶稣的处决进行比较。他不是通过编造事情来做到这一点的。他这样做的方式与斯提凡在旧约中所做的一样，将不同的人物联系起来，展示共同的特征，以及上帝如何在历史中以某些方式工作。他强调了其中的某些相似之处。看看斯蒂芬是如何做的，我们就可以了解路加自己的诠释学。斯蒂芬信息的大纲。第二节到第八节谈到了亚伯拉罕。我们看到神不仅仅在圣地说话。神在美索不达米亚对亚伯拉罕说话。还有第九至十六节中的约瑟。好吧，约瑟在被自己的兄弟拒绝后，最终在埃及得到了崇高。摩西不仅在圣地之外的某个地方受到崇高，而且当摩西在西奈山敬拜上帝时，当摩西被告知要带人们去西奈山敬拜时，斯提凡引用了旧约的语言。上帝对摩西说，脱掉你的鞋子，因为这里是圣地。为什么这如此重要？因为斯提凡被指控亵渎这个圣地。所以现在斯蒂芬回应，这个圣地，圣殿并不是唯一的圣地。阿拉伯沙漠中的一座山可以成为圣地，任何有神的地方都是圣地。重要的是神的同在，重要的是圣灵。这不是你们传统的对待方式，这是整个古代世界、古代地中海和古代中东世界的惯例，说我们有圣地，我们有圣地。真正使一个地方变得最神圣的东西，在旧约中也有，但真正使一个地方变得最神圣的是它因神的存在而成为圣洁。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当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时，迦南人可能会摧毁一个地方，但他们会在同一地点重建一座寺庙的原因之一。但当以色列人进来时，他们摧毁了它。他们进来时就砸毁了寺庙，砸毁了偶像，因为他们的神不同，他们的圣地也会不同。所以无论如何，摩西被他的兄弟们拒绝了，他们让你成为我们的统治者或法官。而摩西，圣地在圣地之外，尽管在两世纪初的 Mikilta 中，我们读到了犹太传统，上帝只在圣地说话。那么，以西结呢？那是在河边，克巴尔。神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圣地之外说话，所以是靠近水的圣地。所以，他们把其他一切都解释为例外。当你有太多例外时，你的规则可能有问题。但这是一个传统。这是民族主义的。因此他在谈论摩西和像摩西这样的先知之后继续说道。他说，你们的祖先在旷野背叛了摩西。我们的祖先，但他会关注你们的祖先，因为他会认同摩西和先知。他们被视为以色列历史上的另一方。在祖先之乱第七章第38至50节中，他详细的这样做了。现在你不想在信息的开头就谈到有争议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被石头砸死，你就无法谈论亚伯拉罕、约瑟和摩西。他想充分说明自己的情况。据说托马斯·克兰默在他们真正把他拉走并决定他需要被处决之前说了几句话，因为他们没有预料到。所以你可以暂时摆脱一些事情，但你不想把最有争议的事情放在前面。您至少希望得到一些倾听。那里有人皈依过吗？好吧，我们后来确实听说有人了。但无论如何，他在第51至53节中指控了他的控告者。就在那时，他们打断了他。他撤销指控，这是常见的方法。现在，斯提凡在历史中所做的相似之处，其中一些相似之处已经存在于托拉、摩西五经中，约瑟和摩西之间。斯蒂芬将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并不奇怪，因为在创世纪的结尾和出埃及记的早期部分之间已经存在一些文学联系。这些故事无疑是一起讲述的。约瑟的兄弟把他卖为奴隶。摩西的家人都是奴隶，他们将他从奴隶制中拯救出来。米甸人将约瑟卖到埃及。当摩西离开埃及时，当他逃离埃及时，米甸人欢迎他。约瑟成为法老的父亲。他成为法老的父亲， 这实际上是埃及人有时使用的头衔。摩西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约瑟突然从奴隶制中被提升，成为埃及的王子。由于保护奴隶，摩西突然失去了埃及王子的地位和王权。约瑟让所有埃及法老都成为奴隶。上帝通过摩西释放了奴隶。上帝通过约瑟拯救了饥荒期间的埃及。上帝通过摩西摧毁了埃及的经济。约瑟夫被流放到埃及，娶了埃及祭司的女儿。摩西被从埃及流放，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为妻。约瑟夫的第一个儿子的名字，他的两个儿子的名字，似乎还有其他的，让人想起约瑟夫在异国的寄居。摩西两个儿子中第一个的名字，让人想起摩西在异国他乡的旅居经历。约瑟未来的拯救者的领导权，最初遭到他的兄弟们的拒绝，他们将他卖为奴隶。摩西的未来拯救者的领导权，最初遭到他的兄弟们的拒绝。他们说，谁让你成为我们的统治者或法官？因此，斯提凡在旧约中所做的，就是遵循旧约中已经存在的模式，包括被拒绝的拯救者的模式。他将在这些不同的案例中强调这一点。法官、大祭司、公会的主持领袖，为斯蒂芬提供了否认指控的机会。这是一件仁慈的事。但斯蒂芬继续构建了这个案例。斯蒂芬在遵循旧约时也有一定的自由。这些都是犹太教师通常采取的自由行为。事实上，当他重述这些故事时，他比犹太教师通常所采取的自由得多。相似之处，你已经在斯蒂芬所遵循的叙述中看到了这种模式。事实上，他花了这么多时间在摩西五经上。好吧，记住撒都该人特别喜欢摩西五经。事实上，亚历山大的斐洛，一位犹太哲学家，基本上在亚历山大几乎总是只遵守摩西五经。如果你是东方犹太人，这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无论如何，斯蒂芬有自由。他通常遵循70世译本，这是当时最常见的旧约希腊语版本。他总结道，他不会像《使徒行传三》只是几个小时演讲的总结那样讲几个小时。但斯蒂芬可能不会有那么多时间。所以斯蒂芬总结道，因此他偶尔会将一些事件望远镜化，并将一些事件混合在一起。他的大部分演讲只是引用70世译本中的圣经。有时他会做出像摩西所受的埃及教育那样的推论。他接受了埃及人一切智慧和学问的教育。好吧，如果摩西是宫廷成员，这就是你所期望的。他会接受那种教育，就像但以理一样，而但以理甚至不是王室成员。然而，斯蒂芬缺乏大部分传说中的修饰，甚至在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那里也能找到摩西去与埃塞俄比亚作战的传说。在那里，他得到了他的埃塞俄比亚妻子等等。我们有很多关于摩西和阿特帕尼斯他在亚历山大写作的传说，还有约瑟夫斯等等。斯蒂芬不会在这些修饰上浪费时间。他几乎一直贴近文本。我不打算详细说明这一点，但我要向您提供有关《使徒行传》第七章中一些背景观察的一些详细信息。第25节谈到通过摩西的拯救。这里的希腊词是 soteria。这与第四章和第12节中使用的同一个词，彼得和约翰说 soteria, 除了耶稣的名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拯救。神以前曾赐予过拯救，虽然不是在耶稣的水平上，但神以前也曾赐予过拯救。他通过约瑟和这里明确的通过摩西给予了拯救，但这些拯救者却被拒绝了。那么，为什么你认为仅仅因为我们的领袖拒绝了耶稣，就意味着耶稣不是弥赛亚呢？他符合模式。他也符合以赛亚书53章，尽管这里的引用方式与下一章的引用方式不同。在第七章第29节中，他不必提到这一点，但他提到了摩西的异族婚姻。摩西与努比亚人结婚，并通过这次婚姻跨越了文化，正如弥数记第12章中提到的那样。努比亚人尤其出名，在旧约中，埃塞俄比亚人也可以改变他的皮肤，或者希伯来语中的库什特 Keshite, 库什 Kushi。他们以非常黑的皮肤而闻名。他们北方的每个人都这样认识他们。然而，遥远北方的一些人以其非常白的皮肤而闻名。每个人总是认为自己是正常的，北方的人是浅色的，南方的人是黑暗的，无论他们在光谱上的哪个位置。我们发现，在古代文献中，希腊人有时称埃及人为黑人， 但埃及的希腊人称努比亚人为黑人，但不称他们自己为黑人。无论如何，摩西的跨种族婚姻，正如我们所见，约瑟夫也有一个。这是开始超越文化的事情，因为这是保守的犹太社区高度鄙视的事情。你不应该与非犹太人结婚。这已经在《生命记》等书中提到过，你不需要与那些崇拜其他神的人通婚，但这不是圣经上的种族问题。735-38，你可能在英文翻译中听不到这一点，但在希腊语中，翻译这个的术语出现了五次。这个，它说明了这一点。它在修辞中用于强调要点。这位被拒绝的拯救者，这位被你拒绝的人。741年，他谈到了牛犊偶像。现在，希腊人，甚至是希腊人，都鄙视埃及人崇拜动物形象和半动物形象，比如阿努比斯，他有人体、猫和犬头。希腊人和罗马人鄙视埃及人有任何形式的动物崇拜。所以，你知道，犹太人对此不会感到高兴。这通常被认为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尴尬的事件。犹太人对此感到羞耻。后来拉比们也试图解释这一点。你知道，真正带头造成这一切的是那些来到我们中间的外国人，这是他们的错。但以色列人对此感到羞耻，以至于跟踪旧约大部分内容的约瑟夫斯实际上忽略了这一场景。实在是太尴尬了。742，他讲述了他们如何崇拜太阳、月亮和星星。希腊人认为太阳、月亮和星星是神。犹太人通常认为自己是天使，占星术在这个时代非常受到尊重。事实上，它受到如此高度的尊重，以至于到了6世纪，我们已经从加利利挖掘了许多犹太教堂。有一座加利利犹太教堂，犹太教堂的中央地板上有12生肖马赛克，中间有太阳神赫利俄斯的照片。好吧，它的本意是象征上帝在太阳和所有星星之上，但他们使用的意象，即使在第1世纪，约瑟夫斯和斐洛也将神庙中的某些事物与星座进行比较。占星象征主义在这一时期非常普遍。统治者对占星家预测他们的死亡感到偏执，这引发了骚乱。他从巴比伦传播到帕提亚，被认为是当时的科学。所以，你知道，外邦人越来越多地追随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越来越多。犹太人经常会说，好吧，也许他可以预测外邦人的未来，但他不能控制未来。星星无法控制未来，他们也无法控制我们的未来。因此，这将再次成为他们不会欣赏的事情，因为他们会想起他们的祖先崇拜太阳、月亮和星星。马拿西和其他人也曾这样做过，只不过是在旷野。所以，然后他谈到了人类双手建造的房屋。他已经在第41节中使用了用手制造这种语言。犹太人经常用它来指代偶像。偶像并不是真正的神。他们不是创造我们的上帝。他们是我们创造的神，是人类双手创造的。但现在他用那种语言来形容这座寺庙。最糟糕的是，最令人反感的是，他并不是在编造故事。他有圣经的先例。他在第49节和第50节引用了以赛亚书。通常争论会以格言结束，在这种情况下，以经文文本或推动观点的关键点来结束。他一直在谈论寺庙。好吧，现在他收到了有关寺庙的文字。以赛亚书66章1和2节。这并非来自会幕时代，当时神曾告诉大卫不要为他建造殿宇。尽管斯蒂芬也提到了这一点。但以赛亚书66章1和2节。天堂是我的宝座。地球是我的脚凳。你要给我盖什么房子？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证实了他们对他反对圣殿的怀疑。但他并不真正反对使用寺庙。他只是反对只在圣殿中集中敬拜上帝，因为上帝在其他地方没有这样做。现在随着弥赛亚的到来，他甚至不像旧约生命记中上帝所选择的地方。后来你知道，他必须是耶路撒冷。那是神所选择的地方。有经文对此进行了说明。但随着弥赛亚的到来，律法将从耶路撒冷发出，正如以赛亚书2章所说。消息要传出去。他并不是要集中在一处。斯提凡有正确的神学愿景。他奠定了神学基础。 他没能活着看到这一幕，他没能活着完全实现它，但他奠定了神学基础，这些基础在《使徒行传》的其余部分得到了发展。讽刺的是，这项工作是由负责处决他的人之一完成的。第七章第51至53节。好了，他的演讲已经达到了高潮。现在他给出了古代演说家有时所说的，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结语。在拉丁语中，它是 peroratio。演讲的结束往往是演讲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他对原告提出了指控。他在演讲的早些时候不敢明确地这样做，但他在整个演讲中一直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现在他终于做到了。通常会退回对原告的指控，但不会退回对法官的指控，就像他在这里所做的那样。因为你向法官提出指控，所以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有一位哲学家，一位斯多葛派哲学家，名叫艾比克泰德，他抱怨这个人。他说，你知道的，你不用给自己找麻烦。那家伙走到法庭上，他说，我就像苏格拉底，而你们就像苏格拉底的法官。当然，法官谴责了他。艾比克泰德说，你知道，这不是大胆，而是愚蠢。好吧，就斯蒂芬而言，我不认为他很愚蠢，但他确实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对法官提出指控。第51节，他必须尽快把这件事说出来。第51节，你是应着景象，灵性上未受割礼，心上和耳朵上都未受割礼。你没有听到或留意主的话。这些术语经常出现在旧约中关于以色列的预言性语言，但他们一起出现在申命记第十章中。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他抱怨他们应着景象，心里未受割礼。然后在第52节，你们的祖先迫害先知。好吧，列王记上18:4，在以利亚的时代，耶洗别谋杀了许多先知。尼希米记9:26也总结了我们的祖先如何杀害先知。耶利米书26章，耶利米书26:20-23中提到其中一位，即先知乌利亚。耶利米活了下来，但并非所有先知都活了下来。乌利亚是一位真正的先知，他逃到埃及，他们把他带回来并处死了。所以换句话说，耶利米也确实面临被处死的危险，但上帝保护了他，包括通过非洲法院官员艾伯德米勒太监艾伯米勒。你们的祖先迫害先知。犹太传统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点。所以举例来说，据说以赛亚躲在一棵树上，一棵树张开了并保护了他，但马拿西知道他在树上，因为他的好吧。后来拉比说，他的边缘祈祷披肩挂在树上。于是马拿西把树锯成两半，并以此方式杀死了以赛亚。但这也存在于先知的生活和其他犹太著作中。所以我们的祖先杀死先知的这个传统已经被放大，他们不会否认这个传统。它存在于圣经中，是以色列历史的一部分，并且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得到了放大。第53节中提到的另一个传统，他们不会否认，那就是律法是通过天使来调解的。他说，你知道，你通过天使接受了这条法律，这意味着高举法律的一种方式。与希伯来书第二章和加拉太书第三章一样，他是在说，好吧，他是经过中介的，他不像其他东西那么直接。但天使调解了法律。你知道，天使在灌木丛中对摩西说话。申命记也提到许多人可能是天使出现在西奈山。犹太翻译家肯定是这样解释的。我认为申命记第32章。所以诗篇第68篇可能暗示了这一点。犹太人将其解释为五旬节那天的读物，无论如何都是后来的读物。所以他引用了这个传统，律法是通过天使颁布的，但你却拒绝了它。你已经违反了法律。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圣灵特别与先知相关，与宣讲预言信息有关。他说，你们的祖先杀害了先知，而你们则通过杀害神圣而正义的先知而达到了高潮。他说，你总是抗拒圣灵。现在时他们仍在抗拒圣灵。斯提凡就像旧约先知一样对他们说话。斯蒂芬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因为看，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对弥赛亚所做的事。他们也会这样对他。他们通过杀死他来证明他的批评。 斯提凡的死，我们在使徒行传7章54至60章中看到斯提凡的死与耶稣的相似之处。当耶稣在公会面前受审时，耶稣宣称他是被高举的人子。好吧，在公会面前受审时，斯提凡宣称他看到了崇高的人子。早些时候，他们将斯蒂芬视为天使。现在他看到了天堂，他看到了耶稣。耶稣在路加福音 23:46 分中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使徒行传7章59节，斯提凡说，主啊，我将我的灵交托你。耶稣在路加福音 23:34 分中祈求，父啊，赦免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使徒行传7章60节中，斯提凡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身上。好吧，记住我们之前所说的平行传记，还要记住弟子模仿老师。所以很自然知道耶稣这样做了，斯蒂芬也想在他死时这样做。我们在这段叙述中还看到了其他东西，这就是路加叙述此事的讽刺方式。谁真正有罪？在第56节中，耶稣站在天上。通常你会期望他坐在天父的右边，就像使徒行传第2章中所说的那样。但是证人或法官可以站着，证人作证时应起立，法官在做出判决时可以站立。耶稣要么是斯提凡的见证人，要么耶稣在这里被描绘成真正的审判者。而那些指控他的人，那些虚假的指控者，在这场死刑审判中应得他们所说的他应得的罪名。真正受到审判的是他的指控者。一般来说，一个即将被处决的人应该被剥光衣服。也许他们确实剥夺了斯蒂芬的衣服，但这里没有提到。路加却提到了别的事情。他们脱光了自己。好吧，通常希腊人会脱衣锻炼。他可能不会完全脱光，但当天气暖和时，他们就会把自己脱光。你在保罗的控告者身上也看到同样的情况。使徒行传第22章中，人群将斗篷抛向空中。被处决的人必须承认自己的罪行。但在第60节中，斯提凡承认的不是他的罪，而是他们的罪。有时古代作家会明确地说，不公正的法官才是真正在真理或上帝面前受到审判的人。外邦人经常对苏格拉底这么说，他不是受审的人，受审的是他的原告，或者他们正在尝试真理，因此他们是被谴责的人。关于斯蒂芬被乱石砸死的一些背景，这是在城外完成的，他们把他拖到城外。好吧，你不想亵渎圣城。通常处决和埋葬都是在城外进行的。海关，如果密西拿和西德伦七等等，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遵循了密西拿和西德伦，那么密西拿和西德伦还没有被编写，但如果它反映了可以追溯到这么远的规则，那么他们可能已经遵循了这些规则。话又说回来，既然这是一群私刑暴徒，他们只是因为生气而杀了他，所以他们可能并没有考虑太多规则。撒都该人不会，希腊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关心法利赛人的规定。但这至少可以让我们了解他是如何完成的。通常你会把人扔下悬崖或一座大山。坠落可能不足以杀死他们。有时确实如此。但是你把他们扔过小山或岩石壁架。那可能并没有那么远。理想情况下你应该有大石头。这不像扔这些小石头。但会有大石头。从技术上讲，后来拉比说你瞄准的是胸部，但我认为人们无法用这些大石头瞄准的那么好。它会降落在它该降落的地方。他们会不断的扔石头，直到那个人死为止。根据申命记 17:7 节，见证人应该是第一个扔石头的人。这可能是为了对假证人起到威慑作用，因为你知道你必须亲手杀死那个人。但假证人就在这里。继续吧，去做吧。总督只在节日期间才在耶路撒冷。我们确实知道暴徒会用石头砸死人。这种情况在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都发生过。但由于其他一些原因，石刑在这里也很重要。根据利未记 24:16, 石刑是对亵渎罪的惩罚。但在旧约中，我们也多次看到人们试图用石头打死上帝的仆人。出埃及记17章、民数记14章，人们准备用石头打死摩西，或者准备用石头打死约书亚和加勒。2 Chronicles 24, 撒加利亚被石头打死。 事实上，在撒母耳记下中，大卫的部下几乎准备用石头打死他，尽管当时的情况略有不同。他说，因为他们自己对家人的痛苦，大卫在神里面坚固了自己，并且能够说服他们放弃这种想法。但无论如何，索尔是个年轻人。他们把外袍放在扫罗的脚边。现在请记住这里的对比。因为早些时候，当人们带来资源，带来金钱时，他们把他们放在使徒的脚下。在第五章中，他们有点负责。好吧，史蒂芬，在他被用石头砸死时，扫罗现在有点负责了。你说他怎么能负责呢？他是个年轻人。这里用于年轻人的术语可以用于从十几岁到三十多岁的任何人。最常见的是他被用于二十多岁的人。所以他现在可能不再是加玛列的学生了。大多数人在二十岁之前就完成了高等教育。尽管也有例外，特别是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可以继续下去。但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在二十岁时完成学业。但他仍然会在加玛列的圈子里。现在，在古代著作中，作为一个年轻人与几件事有关。积极的，他与力量有关。消极的是，他与鲁莽和对性诱惑的敏感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提摩太后书谈到逃离年轻时的情欲。提摩太前书四章说，不要让任何人藐视你的年轻，而要成为敬虔的榜样。这是性的，也是愤怒的。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当你处于青春期时，你的荷尔蒙正在发生变化，有时你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你也可以拥有献身于神的力量和热心，这可能就是扫罗的看法。但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以正确的方式使用。有时在新约中，他是积极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使用方式是错误的。加拉太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保罗超越了许多同龄人，这可能就是希腊语措辞的理解方式。因此，尽管他是个年轻人，但凭借他的热情，他对托拉的精通等等，他已经成为了一位领袖。你说，好吧，他怎么可能年轻时就去见大祭司呢？当他收到大祭司的来信时，他可能还是个年轻人。他的家人可能也有不少钱。他可能不是精英阶层的一员，也许和加玛列一样高。但如果他能在加玛列手下学习，说不定他家里就有很多钱了。所以，我们将在《使徒行传》22章中详细讨论这一点。但无论如何，他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他是一位领袖，第八章继续说，他是煽动迫害基督教运动的领袖。这是他表现出色的方式之一。那是在第九章中，在保罗成为耶稣的跟随者，并且他不再在该地区传道之后，在 9.31 中说教会得到了安息。保罗是迫害的主要策划者，尽管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他自己在铁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中告诉我们这一点。使徒行传第六章和第五节介绍了斯提凡，然后是腓力，然后是其他人。使徒行传第七章谈到斯提凡，他为这场运动奠定了神学基础。使徒行传第八章向腓力讲话。这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概述。我们在 758-60 和 81-4 中有扫罗。在这里，通过扫罗迫害分散了信徒。现在这是一个讽刺。他试图阻止这场运动，而迫害只会驱散他并传播他。讽刺的是，你无法对抗这些刺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扫罗在成为耶稣的追随者之前，就在某种程度上负责传播这场运动。使徒行传 85-25 讲述了腓力在撒玛利亚的事工。使徒行传 8.26-40 章向一位非洲法院官员讲述了他的事工。你说，为什么？他在整个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复兴。为什么神后来又带他去见一个人呢？这不是虎头蛇尾吗？事实上，他一点也不虎头蛇尾。这是走向天涯海角的预兆。天知道。我们并不总是知道。但到了天涯海角，埃塞俄比亚被认为是地球的南端。因此，他已经让我们预先了解了任务的进展情况。使徒行传第八章有一个文学意义上的仔细结构。使徒行传 8.4 章，那些分散传道的人，无论到哪里都传道。使徒行传 8.5 节，腓力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在撒玛利亚传道。使徒行传 8.25 分，彼得和约翰在返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在撒玛利亚的村庄传讲好消息。 然后我们将与非洲法院官员进行下一部分的讨论。在8:40中，菲利普得意忘形了。然后菲利在沿海城镇中传播好消息，直到到达凯撒利亚。现在在我们更多的谈论菲利之前，我需要先谈谈第8:1-4，这将在下一次会议中进行。但在8:1-4中，请注意，教会是经过逼迫才开始遵行耶稣在第1和第8中所吩咐的。然而神是至高无上的。神甚至可以使用在我们看来像是灾难的事情。神有时可以使用这些东西将他的福音传播给那些没有福音的人。有时他们也很痛苦。人们更有可能倾听我们的意见，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经历过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或类似的事情，或者他们通过苦难看到了我们的正直。无论如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扫罗在皈依之前通过迫害教会来传播教会。那些经常为基督受苦的人是那些计算成本并且更加激进的人。你可以在启示录中看到小亚细亚的7教会。菲拉铁菲和是美拿这2受逼迫的教会是没有因任何事受到主责备的教会。其他教会其中之一推雅推拉教会、别加摩教会在 2:13 中至少有一点迫害。但大多数其他教会都在向世界体系的价值观妥协。今天你也经常看到那些为基督受苦的人，以及世界上教会为基督或与基督一起受苦的地方，在那些地方教会往往更加委身。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地方没有人是这样，但你没有其他东西让你兴奋。你最好为主鼓动自己。斯提凡的埋葬2节，死时未埋葬是极大的耻辱。冒着生命危险埋葬人们被认为是光荣和英雄的，以至于索福克勒斯谈论这个女人，她如此专注于埋葬她已故的兄弟，以至于她愿意以死来确保这件事发生。在犹太人方面，有一个关于托比特的流行杜撰故事，他违反国王的法令埋葬了人们。当然，托比特死后，他的儿子托拜厄斯也埋葬了他。因此，这样做被认为是光荣的、英雄的。成年儿子或与死者最亲近的人通常会埋葬死者。然而，禁止对被判刑的罪犯进行公开哀悼。有时，他们不希望他们被埋葬，但犹太人无论如何都必须允许埋葬。托拉如此命令。但禁止公开哀悼被判刑的罪犯。但这些虔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斯蒂芬的虔诚朋友无视非法裁决，他们为他哀悼。在3节中，我们读到扫罗的热心。他不仅拘留男人，还拘留女人。在4节中，当教会分散时，信徒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信息。大多数古代宗教实际上都是由旅行者传播的。有些地方有类似传教士的东西，但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人们旅行的时候。他们带走了这个消息。有时是一个商人，他们可能会认为他们有一个梦想，他们应该在某个地方建立一座寺庙。他们会在旅行时这样做。但使徒行传的焦点是使徒。但我们有这样的线索表明，不仅仅是使徒，都是信徒。使徒们正在带领这一切。但使徒们仍留在耶路撒冷。大多数其他信徒都分散了。这可能不仅包括，但也许是最突出的希腊化主义者斯蒂芬的同辈，他们是希腊化犹太会堂特别仇恨的对象。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10节，使徒行传第6:8-8:4。